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是约伯记的第十四章啊。好，我们来看十四章。约伯记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啊。好，我们来看哈。十四章的一到二节呢是这样说的，就是人呀被妇人生出啊，就被女人生出，然后呢提到人的一生的时候，说人的日子非常短少啊，而且呢其中充满了患难啊，充满了患难。第二节则说呢，说这个他就是人啊，像花一样出来，然后被剪除，又像影子啊逃离逃脱啊，影子搜下逃了，然后说不得立定啊，就是不得在一个地方站住，形容人生的短暂啊，如风而去啊，像花开一样，花开花谢，又像这个影子一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约伯记的时候啊，尤其你读约伯话语的时候，你要注意跟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当中其他圣经章节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要去看创世纪第四十七章第八节然后到第九节，当雅各来到埃及的法老面前的时候啊，为法老祝福的时候呢，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苦又少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哈。然后呢你还可以看到诗篇第九十篇的第五节到第六节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晚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啊。还有诗篇九十篇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啊。后边就是我们的一生呢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诗篇九十篇呢是摩西的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从圣经整体上来说，约伯的讲论或者说他的讲道符合整本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其他的先知书和摩西五经之中对人生的这种记载和评论是完全一样的啊。约伯的在第十约伯记十四章的这篇讲道呢，延续了他在约伯记前面章节的讲道所讲的中心啊和观点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约伯呢，他感叹人的一生并不是光明通达啊，有充满阳光的啊，充满正能量的这样一个一生，并不是的。在他的这个领受当中呢，就如圣经其他的经书所说的，人从母腹当中生出来，然后又速速的结束了这一生，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空虚，然后人的日子呢是短少的。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对比约伯的三个朋友啊，他们每次啊忽悠完约伯之后，最后再来一段啊，什么服了人生标杆，人生人生赢家啊，基本就是让胡扯八道的一些东西。但是约伯从头到尾，他仍然坚持，他从第三章开始的啊，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这样一种讲论。所以说，从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约伯的言论与其地上其他人的言论就从这个根本上分开了，其他人对人生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而约伯呢真的是从神的话里边啊去讲出这样的道啊，他的话是从神来的啊。然后第三节第四节，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又叫我来受审吗？谁能使洁净之物处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啊。这两句话你看着好像不沾边上，但你要仔细去看啊。第三节是这样的意思，约伯说啊，说这样的人啊，你要把眼睛盯在他身上吧，有一个检查或者是盯住的意思啊。然后呢说你不但要盯着这样一个被造的人啊，你不但要盯着一个从母腹当中生出，然后又有着短暂的一生，又空虚愁烦，充满患难的这样的一个人，约伯说你还想要把我然后带进你的审判吗？这里有一个定睛观察，然后呢还有一个提到上帝的审判啊，神把人带进审判。 所以说呢，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要回去看约伯记的七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啊。约伯呢，他要吐露哀情，他对上帝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要防守我呢？”还有七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这口唾沫呢？你看约伯一直在向神吐露他的哀情，他感到上帝无时不刻不在盯着他，他感觉上帝在审判他，这就是他那时候真实的感觉啊。其实弟兄姊妹啊，约伯真的是一个完全人，这上帝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约伯作为一个完全人，他的信仰当中的核心不是在炫耀自己的好行为，而是希望能够得到神的怜悯。这是一个完全人哈，但是他所求的是救恩，是怜悯。他不希望进入审判，他不希望上帝用律法之下的这种标准去每一条每一条的卡他，他不愿落在神的审判和愤怒当中。约伯自始至终都是这样一种在神面前谦卑的祈求，而约伯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被造的人啊。然后你注意一下十四章的第四节哈，十四节是说啊，说谁能够是洁净的出于不洁净的呢？说没有一个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这样一个意思，洁净的出于不洁净的，就是说有罪的人，不洁净的人，谁能让他变得洁净呢？没有人能做到这样的事情。这里就讲的洁净哈，讲的赦罪，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对于在母腹中出生的人，对于像大卫所说的从母腹中就有了罪的人，生来就是罪人的人，在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拯救这样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啊！世界上的任何的宗教、任何的伟人、任何的教义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这是约伯提出的问题和一个非常现实的一样看法啊！答案在哪里？答案在基督里面。只有基督，他才能够使这些处于不洁的人变为洁净。答案就是他为人上了十字架，为罪人上了十字架啊！所以说，你看在这里的时候，约伯反复强调审判、律法、洁净与不洁净。所以说，约伯的讲论呢，紧紧扣住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面这赦罪的恩典。他就是发问，约伯就是即使是向神提问的时候，他这些问题也应该能够引发我们在信仰当中的这些看见啊。所以说约伯的言论呢，始终都是围绕着日光之上讲的，始终都是围绕着救恩，围绕着上帝的审判、上帝的赦罪和上帝的怜悯去讲的。约伯讲的东西不外乎这些啊，而这些恰恰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信仰、我们信仰当中的根基和核心的部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十四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直到他向雇工人完毕他的日子。好，我们来看啊。首先看第五节哈，第五节呢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当他的日子被限定，被谁限定啊？被神限定啊。他的日子，人的日子，也可以说是约伯的日子啊。这个限定就是切断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啊，这是人的人生的道路，上帝咔一刀给他切断了，这个人就活到这个地方，就这个意思。说他的岁月或者他的月数呢，在神那里啊，神决定一个人的寿命，决定一个人的他岁数的长短。说你也派定了他的界限啊，这个派定呢就是预备啊，给他定的这么个长度。后边说，而且他不能越过。不能越过上帝的限定，不能越过上帝的这种决定和派定，也不能越过神所定的这些日期。这跟传道书三章一节到二节是一样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你看到整本圣经都是这样的。然后在单里书五章二十三节呢，当单里去斥责那个波沙撒王的时候，他说你所亵渎的啊，是那位手中有你气息能够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 啊，约伯在这里呢，他又讲到，一方面呢，日光之下都是虚空，人生充满着患难；另一方面呢，人的生死、人的寿命在上帝的手中，他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限定了他的寿命和日期，而人不能越过上帝的旨意。啊，你不要说我今天，哎呀，我想办法延长一下寿命，我哪个地方坏了，我换个零件。这是不可能的，啊！神定好了哪一个人什么时候死，当那个日子到的时候，上帝就会把那个人拿走，啊！然后，弟兄，往上翻一下，说去，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第六节哈，直到他向故宫完毕他的日子。我们看一下第六节。第六节原文的意思是，请你停止对他的凝视，就跟前面说是，求你不要检查我，不要盯着我不看啊，求你停止对他的凝视，就是放松啊，施恩，放松，放宽，直到这个人呀、像故宫一样悦纳他的日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约伯记七章一到二节。人在世上岂不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故宫的日子吗？像奴仆切慕黑影，又像故宫盼望工匠。约伯说呢，希望能够求神放开对他的这种监察啊，求神呢能够放开他，让他能够得到安息，进入安息。就像在第七章中所说的，像一个故宫的人盼望等待那个结算工钱的那一天。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像某些人所说的约伯是又骄傲又狂妄又自义，其实不是的。你看约伯他每一句话，他在恳求神的时候哈，总是在强调，总是在祈求，求神放宽对他的限制，求神不要盯着他不看。弟兄姊妹，约伯确实是上帝眼中的完全人，但约伯他非常清楚自己是被造者，清楚自己是有限的人，啊，就像今天你应该知道你是个蒙恩的罪人，你承受不了这种严苛的试炼和鉴察。所以说约伯始终在上帝面前求恩典，他不是说来吧神啊看我多抗揍，没有，他不是说像那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说，哎呀主啊你看我多好啊，我又奉献，我又干这又干那的。他几乎在每一章当中，当谈到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主啊愿我在你面前蒙恩，求你不要这样盯着我不看，盯着我去这样鉴察。所以说约伯始终是一个在神面前求恩典的人啊，他的讲道、他的讲论和他对神的祈求，小二声音，跟他之前的讲道是完全一致的啊。然后弟兄姊妹呢，我们来看约伯说的这话，就是说就是约伯讲到神把人的这个岁数限定，然后呢又使人经历这个祸患，经历愁烦，为什么会这样呢？上帝为什么不让人过得好一些呢？看传道书的三章九节到十一节啊，说啊，这样的事在劳碌的人身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人世人受，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历，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啊。所以说无论是约伯还是后来的所罗门，还是现在的那些真正蒙恩的基督徒，当他们开始感到人生的虚空、劳苦、愁烦的时候，人就会把你的目光从日光之下转到日光之上啊。如果呢一个人在世的日子不像约伯所说的这样，那么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信进去，他会像他的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一样，还像今天的很多权贵一样，觉得世界上活着真好啊，说还想再活五百年啊，还想再多活几年，就是这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下哈，所罗门一定是读过约伯记的啊。所以说虽然所罗门的日子过得很好，但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罗门讲的跟约伯讲的是完全一样的啊。这就叫同感异灵，这就要在基督里面神的仆人有一样的看见啊。我往下看一下，我来看一下七节到九节，树若被砍下 寒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里，极致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好，我们来看啊，这七到九节。首先第七节哈，第七节是这样说的，说啊，说诚然，或者说其实啊，就是确定的，也说说这个树啊，这一棵树啊，树是有指望的。约伯说人是没指望的，约伯说什么？树是有指望的，树比人有指望啊？为什么呢？因为树啊，它被砍下来，它的枝叶、它的枝子仍然会再次发芽，而它的枝子呢，会生生不息的继续生长。所以说，约伯在这里用了一个对比，前面讲日光之下都是虚空，讲人生毫无意义，再然后再讲什么？再讲树木，说在日光之下，人的指望还不如一棵树，因为树被砍掉还有机会重新来过，但是人在世上被上帝剪除的时候，他不会再有机会再重新在世界上活一遍，他不会再有这种机会啊！而且呢，约伯说的更彻底，在第八节他说即使这棵树啊，它这根呀、啊，衰老在地里边，或者因为干旱哈，衰老了也好，干死了也好，后边说干也死在土中，这个干就是树桩子的意思。说这根也死了，根也老了，然后这个树桩子也干死了啊。说当他闻到这个水的香气的时候，他会再次发芽。啊，这个诗写的这个诗是非常美的，还有比喻说这个已经衰老的这个根呀、啊，已经这个干死的枯干的这个树桩了，一旦它闻到这个水的香气，然后它会再次的发芽，然后长出枝条，像其他的植物一样。啊，约伯这句话说，日光之下，即使枯死的植物，它也有机会重生，但日光之下，人没有办法再重新来一次人生，这是上帝给人的限制，每个人只能活一次。就是这样虚空，就是这样有限，啊。然后呢，我们来看，第十节，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你要注意这里哈，这个十四章十节，这个人哈，这个人他不是用的那个就是说人的那种通称，他用的是这个词，这个词表示勇士的意思。约伯说啊，前面说呢枯死的树，前面说呢被砍掉的枝叶，十四章十节他实际上说，他说那大能的勇士扑倒了，知道吧？比方说呢，那勇士将军出去打仗，然后一下让人给捅地下来，就扑倒了。说勇士虽然勇猛，勇士虽然威武啊，但是他一旦战死啊，一旦他的气息结束，你上哪里找他呢？你找不到他了啊！世界上人即使再勇猛，即使看着再厉害，他都不如一棵树，甚至说他不如一棵只剩下树墩子马上要枯死的这样一棵植物。因为一棵树一棵植物都有机会重新来过，但人没有机会重新来过，在日光之下。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想到这里的时候，约伯极其的痛苦啊，因为神在他的信仰当中实际上是推着约伯在不断的往前走的，约伯他就走到了他人生当中的这个地方。所以说今天呢，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是与约伯的信仰一致的。如果你读约伯记读完了，你发现哎，我跟那三个人和以利户更有话题，那么你就真的是完蛋了啊，你要悔改。所以说弟兄姊妹，神怎么拯救一个人，神怎么让一个人去仰望去追求属天的事情，在约伯记当中你会看到一个人实际上很不喜欢的一个方式，就上帝使人经历人生的虚空，人生的痛苦啊，然后你的指望转到日光之上。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是今年，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啊。 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你会发现无论是在这片土地的东方，还是在大洋彼岸的西方，像共产主义，像左派啊，像那犹太人华尔街金融集团，在不断的蚕食基督教的这些领土和地盘，在不断的颠覆教会，在不断的迫害、杀戮、欺骗基督徒，啊！虽然基督徒呢也进行了很多的抗争，啊，无论通过各样形式的抗争，或者是直接参与政治运动，啊，试图选举说能够支持自己信仰的人，让他去做上总统也好，让他去在政治上有作为也好，但是弟兄姊妹，当你从人的历史哈，从教会的历，从历史哈，或者从旧约，你看整个人的历史到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很多时候，这些日光之下的这些痛苦，你是很难解决的，啊，因为无论你如何挣扎，无论你如何的努力，你都没有魔鬼在这个世界上搅和。无论你如何的想尽手段的去与他们抗争，你会发现他们没有底线的程度比你想的要更无底线。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指望转到日光之上，转到上帝那里。只有教会才是我们的家，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有永远的盼望。这个世界上的政治也好，各样的运动也好，你在其中得胜很难，而且你即使得胜，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又被人割韭菜啊，又被人摘桃子。只有日光之上，上帝的国度才值得我们永远仰望啊！所以说，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要调整自己，我们要把自己的指望放到日光之上啊。所以说，一个真正被神恩待，一个真正被神带到救恩里边，带到基督信仰里的人，应该是一个对世界绝望的人，或者说对日光之下的这一切不抱希望的人，这才是圣经所启示的信仰啊！我们来看一下十四章的第十一节到十四节。海中的水尽绝尽，江河消散，干枯，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了仍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我们来看这几节，一节一节的看。首先十一节啊，这水啊，约伯接下来说，水啊从海中耗尽了，江河啊枯干了啊，就那意思，露出那个干枯的河床。说人呀，用来比什么呢？用来比人躺下不再起来，直到天都没有了啊，仍然不得清醒啊，还是不能够从他的沉睡当中被唤醒。所以说，从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看到的不是那种啊充满正能量的那种岁月静好啊人生福乐，我们看到的是那种荒凉，我们看到是悲哀啊，水都干了。江河枯了，人走了就不再回来，人也不再醒过来。所以说约伯他真的是一个看透人生的人，是上帝让他看透了这一生，是神的话语让他看透了这一生，是神的灵在感动他，让他看透日光之下。所以说他的话语当中充满着这种痛苦，充满着绝望，充满着对日光之下的这种绝望，感到人生没有希望。弟兄姊妹，这才是你真正进入基督里边，进入救恩里边的一个基础啊，一个岁月静好的人啊，一个天天想着过标杆人生的人，他没有办法真正信你来啊。然后我们来看后边十三节，唯愿你把我放在阴间，使我隐藏，直到你的愤怒过去。后边说哈，愿你为我定，往上看一定，这个地方是愿你为我定了日期哈，原文的意思，愿你为我定了律例，那个字就是法令啊，律例、条例，就指律法的意思，条例的意思，并且求你纪念我啊。你注意这里哈，约伯说， 求神把他放在阴间，把他藏起来，躲避上帝的愤怒。然后呢，求神为他定立律例，而且呢去纪念他。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里就是说约伯看透了日光之下的这种短暂空虚，然后呢他的眼目转向上帝那里，他希望神在他人生结束之后呢能够使他得到安息，他希望能够就我们今天话在基督里边能够躲避上帝的愤怒啊，躲避神对人的审判，他希望能够安息在主里面啊。什么叫愿你为我定立呢？我们知道圣经里边有神的律法，神的律例啊，摩西的律法，我们可以说这就叫新约 啊。在律法之下人人都灭亡，但是在耶稣基督啊所代表的这个新约里面，我们可以因信哈仰仗上帝的恩典能够得救啊。约伯不断的在祈求神的恩典，不断的求神让他脱离审判，而且不断的最后说求神能够纪念他。所以说约伯他所求的就是安在主里边的安息，求的就是我们今天来说是求神让我们脱离上帝的审判，让我们脱离在律法之下神对罪人的咒诅，而且呢希望能够啊到将来复活的时候，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求神纪念我啊。你看这句话真的是，大家记得在那个在十字架上那个在耶稣旁边的十字架说什么？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看约伯的信仰跟新约圣经的关于救恩的讲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约伯记里边除了上帝的话语之外只有约伯讲的是真正的福音，只有约伯的讲论能够涉及到赦罪，涉及到恩典，涉及到永生的信息。在整个约伯记里面除了神的话之外，只有约伯的话是有永恒的价值。但是这样的话语在那个时代为世人所不能容忍，为约伯的三个朋友所不能容忍，为以利户所不能容忍，今天为假师傅所不能容忍。而约伯的这些话恰恰是我们基督信仰重中之重啊！唯愿我们呢真的能够从约伯的话当中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能够真正能够明白并领受这样的话啊。好吧，来看看下边，你进入看一下这个经文，十四节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啊。我们来看一下十四节，十四节很有意思，十四节跟前面那些经文一样，他这个人啊其实用的还是勇士啊，指的是大能的勇士，这个词跟一般的人有区别，他指的是士兵啊，或者是能作战的勇士。说这个勇士死了岂能再活呢？说我所有征战的日子都在仰望等候，直到我啊这个和尔本说被释放的日子，这个原文是轮换的意思，就是说有可以更换的衣服啊，可以更换的衣服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约伯呢把他的一生，今天来说把基督徒的一生就像保罗一样比作士兵征战的一生啊，从信主的那天起蒙召呢就开始进入这样的征战，到上帝接你的那一天呢你就歇了世上的劳苦与主同在啊。所以保罗总是在强调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在这里他体验到这种属灵战争的痛苦，他体验到魔鬼的攻击。所以说你看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说祈求他在世界上能够有多么发达啊，能够怎么样，他总是在祈求能够离开这个世界，能够得到安息，能够与主同在。所以说约伯他的这些讲论弟兄姊妹，是一个真正为义受逼迫，是真正的一个义人，一个受苦的义人所发出的言论啊。这是他那个三个朋友和以利户这种生活在优越环境当中的人是没办法理解的。今天很多人是说约伯充满抱怨啊，说约伯向上帝不感恩，说约伯自义，我看说话的都是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都日子过得太好的人。我还那句话，你把约伯的痛苦拿出1%放在这些假师傅身上，他当面咒诅上帝啊。好，我们看15节到17节，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 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这个十五到十七节啊，其实翻译的不好，我们有的时候读起来就莫名其妙，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莫名其妙哈。你看哈，说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怎么还自己还羡慕自己手所做的？然后说这个你数点我的脚步啊，后边还说什么你我的过犯被你封住了啊，然后又被你缝住了。我们来看一节节看，十五节。弟兄们，你要注意哈，十五到十七节这三句话呢，语气是非常重的，非常重的。我们来看，十五节是说什么？说你呼叫我，我就回答。这个回答就是在约伯记每一章开始，这个回答就是做见证的意思，就在法庭啊辩论的意思。约伯说：“上帝啊，你快来把我叫出来，你快来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我就好像。”我就要上法庭来跟你说话，就好像在法庭要与上帝对峙，要阐明自己的事情。而且约伯说什么？说神啊，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就是你想要做的。这个羡慕在原文的意思是渴望、期待、希望的意思。你要注意哈，约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约伯只知道一点，主啊，这些事情啊，只要能发生，那肯定是你同意的。只要能发生就是你所希望发生的，只要能发生那肯定是跟你有关系。所以说约伯这句话说的是非常不客气的，他的语气是非常重的。他说神啊，你把我叫出来，我要上法庭啊跟你当面对话，你在我身上做的这些事情就是你想做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神为什么要在约伯身上做这些事情。你三十五三十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或者说喜悦将他压伤啊，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使他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首先呢，约伯的受苦，你表面来看呢是撒旦在那里挑拨，在那里控告，但是背后有没有上帝的旨意？上帝是不是要成全这个事？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个事？这是要搞清的。其实弟兄姊妹，约伯不知道后面的事情。我们看完整本圣经，我们就能明白，不是说上帝有这种嗜好，喜欢折磨约伯，你要搞清楚啊。而是什么呢？而上帝啊，他就要借着一个义人的这种无罪受苦，最终来引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个真理。以赛亚书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原文就是喜悦的意思啊，就是说神就定了这件事，神就让耶稣成为赎罪祭，说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嘛啊，耶和华所做的事，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所以说神所喜悦的就是为人啊，为世人成就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呢，在那个时代，他选定了约伯，把约伯立作一个预表，使约伯所经历的事呢与神的儿子相似啊。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约伯说的没有错啊，这就是上帝拟定的事情。但是不是说上帝有这种不好的嗜好，想喜欢折磨人，喜欢折磨约伯，这绝对不是的。而上帝要借着约伯引出耶稣基督的真理。好，我们来看下边。好，十六节，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好，我们来看这句，这个翻译是错误的啊。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诚然啊，说就是非常确定，说诚然你如今在数点我的脚步。什么意思呢？你在检查我，你在不放过我每一个细节啊，就前面说的，就在律法之下那种痛苦，上帝要就好像上帝要把他每一处的那些东西都深挖一遍，直到挖出罪恶为止啊。说你如今呢数点我，注目我，检查我啊，后边说却不谨慎对我的刑罚。这个罪孽，我看一下，在这应该翻译成刑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啊，用律法待他，用这种严苛的方式对待他，却对约伯呢这种降灾和刑罚的方面 却完全放开。约伯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啊，这个词是刑罚的意思啊。就说约伯表达了那种痛苦，在律法之下，就是说被24小时360度无死角监视的这种痛苦。约伯说，你总是在检查我，你总是在这里盯着我，但是你对我身上所降的灾所降的惩罚却是一点没有收手。我们也看到了约伯在那个时代受了那个时代最严重的这种灾祸啊，这简直不是人能忍受的。你无法想象一个完全正直的神眼中的完全人，在那个时代好像所有人的罪都压到他身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的这种感觉是真实存在的。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高调啊，要不换你上去试试啊，只有1%的程度你也当面咒诅上帝啊。所以说实际上神呢让约伯体验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些痛苦啊，让他稍微体验了一下。所以说呢，约伯就把他的话语留到了圣经当中，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去经历这些。就我们今天来说，这一切都是为了预备基督的降生，都是为了去预表基督。好，我们来看17节哈，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这句话翻译是错误的哈，不是说翻译是错误的，这句话这个中文好像不太好懂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意思。约伯说啊，这句话你可以这么理解啊，约伯说我的过犯被封在了囊中，这个指的是过去在法庭上对一个人判刑了，然后说这个人什么什么罪，写完之后盖章封住要执行，就这样一个意思。说怎么封进去呢？是你编写的，是你编织的啊。这里有个词哈，就是编织，这个词在哪儿？在约伯记13章第4节，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用的就是这个编造。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约伯的口气是越来越重，用的话也是越来越重啊。约伯为什么这么说话呢？约伯，因为约伯呢，他还是坚持之前的观点。他说：“我不是因为犯罪而受的刑罚，即便要惩罚我，那惩罚的罪名，那是编织出来的。”啊，约伯是这么说的啊。约伯的观点呢，就像之前所说的，他说神促成了这一切。弟兄姊妹，约伯知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约伯不知道。啊，所以说约伯他只会明白一点，他如果神不许可，他不会被攻击；如果神不许可，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来控告他，说他有罪。他说：“主啊，这些控告啊，这些攻击啊，都是你那里来，啊，都跟你有关系。”大体就是这个意思。首先，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了哈，这个和合本没有把约伯这种严厉的口气翻译出来，因为这个在人看来确实是大逆不道，啊。没有人敢这么跟上帝说话啊，确实是大逆不道。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约伯说了这些话之后，有没有被上帝一巴掌拍死？没有啊，反而是那些看似说话谨慎的人是险些被上帝拍死。约伯最后不但没有得到惩罚，还得到了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当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当你看约伯记里约伯的这些所谓的在抱怨上帝啊，在对上帝不敬的这些话语的时候，你要看看圣经当中其旧约的其他书卷，神的先知、神的仆人，包括神的那些使女跟神辩论或者跟神说话的时候，有没有用过这种类似的看似大逆不道的言语啊？或者说他们说了这些话之后下场如何？弟兄姊妹，旧约里边是存在这种话的啊。路德记里边那个拿俄米多次说：“哎呦，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全能者让我受苦啊！哎呀，你别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就行。我满满的出去，上帝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啊！”看着都像抱怨哈，可神不这么看啊。你再看约拿书，当尼尼微全城悔改的时候，圣经说什么？约拿大大的不悦，甚至发怒。上帝说：“你为什么发怒？”他说：“我发怒到死，我都有理。”他说：“你让我死吧，我死了比活着好。”在那跟上帝好好的说话啊，上帝有没有一巴掌拍死他？没有。 啊，真的是没有啊。最终上帝还非常的幽默，给他种了颗蓖麻，给他讲了讲道理啊。然后那个蓖麻死了，神跟约拿说，你为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至死都合乎理啊，就是这样。然后再看哈巴谷说，哈巴谷对上帝怎么说话？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呼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让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义也不明显，恶人唯恐义人，所以公义显然颠倒。听懂没？这都是旧约当中的义人，那肯定是都得救了。这人都曾毫不客气地用这种看似大逆不道的话给上帝说过话，但神没有灭绝他们，也没有定他们的罪。啊，尤其约伯说的这话是越来越重啊，让人觉得是心里是越来越害怕，说这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但最后耶和华在旋风中显现的时候，上帝怎么说？上帝像父亲一样说，你问我，来，我问你，你指示我啊，说你来回答吧。那上帝说，你岂可定我为有罪，好显自己为有义呢？弟兄姊妹，你看约伯这种话你再往后还能找到哈。但神有没有责怪他呢？神有没有说，哎呀，我要弄死你？没有。上帝说，我怒气向你这几个朋友发作啊。上帝说，我想弄死他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也好，旧约这先知也好，当这些看似抱怨、看似发怨言、看似大逆不道的言语的发泄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那最终没有被杀死，反而得到了父亲般的慈爱。上帝最后安慰他们的时候是像朋友一样说话，就像我们跟儿女一样说话，这样说话，听懂吗？这是不可思议的。你再看看新约的那个拿单叶，提到耶稣，他说拿他勒能出什么好的啊？耶稣还夸他说，看哪，这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他说你凭啥那么说我？你从哪里知道我？你毫不客气。但是当耶稣讲到关于无花果树的真理的时候，耶稣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拿单叶立马就跪了，说耶稣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接着赐福他说，你要看到更多，你要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在人子身上，这不是创世纪那段经文吗？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很多时候上帝是不在乎我们说话的口气和说话的方式，他只在乎你说话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诡诈，你是不是真的寻求真理。弟兄姊妹，你看哈，约伯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但约伯一直在祈求神。约伯在约伯记里面，他没有失掉他的正直，他也没有失去对神的这种敬畏，所以说神也不会吝啬于对约伯的祝福。你看后来上帝对约伯那种称赞，对约伯那种祝福，那几个人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在圣经当中，这些心地诚实在神面前单纯的求靠上帝的人，即便有时候说话你觉得说得很重，神根本不在乎这些，你知道吗？神在乎的是他们内心是否是真的是寻求神，寻求这样日光之上的这种祝福。所以说你看这约伯记里边，约伯三个朋友说话说得很漂亮啊，说话说的所谓的很神本啊，神大能无边啊，神多么厉害，在那里不停的拍马屁，上帝说我想弄死你，赶快认罪吧啊。但是对于约伯，明显上帝是跟约伯笑着说话的，你明白吗？就算是看似责备的话，说你不能定我为有罪啊，好显你自己为有义啊。但你看真的是像一个慈爱的父亲跟一个孩子说话一样，他在安抚这个孩子，他在抚平这个心灵受伤的孩子这种痛苦。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说话的时候，无论是一个牧师讲道，还是基督徒传福音，还是谈论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尤其是一些真正在受苦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话也要谨慎。你说的每一句话，你说之前你要看看你是否是有在神面前，不要怀着私欲，不要怀着私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给大家说一句话啊，就是不明白可以问，上帝不会算你为有罪，但是不要猜啊。 人呀、啊，如果心不正直，怀着私心，充满着私欲啊，就像约伯记里面这人，为了显自己学问高深，哎，为了显出自己，而且在装叉，在那不停的编造话语，在那拍上帝马屁，不但得不了赏赐，最终很可能被神咒诅，甚至失去救恩，永远灭亡。所以说，撒母耳记说过哈，耶和华看人呀、啊，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看你怎么表演，神是看内心。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任何的人能够骗过上帝，唯有神知道人的心。所以说我们呢要切切在神面前省察自己啊。我们来看十八节到二十节，山崩变为无有，磐石挪开原处，水流消磨石头，所留意的洗去地上的尘土，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你攻击人常常得胜，使他去世，你改变他的容貌，叫他往而不回。好，我们来看看，好像这几年事情联系不到一块啊，但实际上十八到二十节，这是一段话，这里边讲的是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啊，说啊，然而啊，这也在强调啊，原文在强调，他说这个山啊扑倒了，就倒下了，然后沉下去了。说磐石啊动了，往前前进了。说这个水啊把石头给磨没了，大家能听到这个意思吧？而这个水呢，它溢出来把地上那个土都冲走了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约伯在前面也引用这些自然、这些上帝创造的这些事情，在这里他也是这样。约伯在这里说的这个山体下沉啊，岩石移动啊，水把石头磨平啊，包括这个地质的面貌改变，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这些事情如果发生，需要极长的时间。弟兄姊妹明白的意思吗？就是说，从上帝创造天地到今天，这个地球上这个地表，包括河流，包括山川，有些已经跟上帝刚创造的时候这个位置已经不一样了。你要明白吗？有些地方曾经是河，但现在不是河了；有些地方曾经是山，但现在没了；有些地方原本是平原的，现在成了山。这是一两年能完成的事情吗？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几百年也完成不了，这些事情完成需要几千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约伯他在第十八节十九节里边他做了一个引子，他引出去，他说这些事情发生，但是这些事情发生呢需要非常长的时间。然后他用来说什么？你听后边十九节后边部分，他说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约伯说啊，神啊，你就是这样把日光之下人的指望给灭绝的。怎么灭绝呢？人不能跟你比嘛。说继续往上讲，二姐说你攻击人常常得胜，使他去世。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不是说你攻击人让他去世，而是说你以你的这个永生和永恒把他胜过了。大家明白跟前面意思了吗？就说人怎么能跟上帝作战呢？不可能的。上帝光有这个年龄靠也靠死你，他永远活着，你只能活几十年啊。他什么都不用做，他等着这个山川磨平了，等着这山挪了位置，等着水把石头磨平了，那你早就不知道上哪里去了。他实际上他是这样一个意思。也就是说约伯说神跟人在本质上是没法比的，因为神和人完全是不同的本质，一个是创造者，是永远的存在者，一个是什么？有限的罪人，活几十年就没了啊。说你改变了他的面目，并且送走了他。对啊，上帝就用时间把人改变了呗，让人变成一堆骨头，最后再变成一堆土啊，这一阵风吹没了。上帝改变人啊，比改变天地万物要容易得多啊，这是约伯所表达的。所以说约伯在这里呢，他不断表达出这个日光之下人的这种空虚短暂，而且他说人逃不过神的手，每个人也逃不过神的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说约伯是一个狂妄的人，是个自义的人，约伯把人和神分得非常清楚的啊，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是被造者，是有限的，是软弱的，他知道神大有能力。 就像约伯记第九章第四节到十节一样，他心里有智慧，大有能力，谁能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下边有什么挪移山川啊，什么铺张苍天啊，又造北斗，又行大事不可胜数啊。所以说约伯呢，他前后谈论这些上帝创造的事情，包括上帝在这个天地万物当中所做的工作的时候，实际上他是为了引出关于救恩的真理，关于神和人关系之间的这种真理啊。在约伯记三十二，在约伯记第九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约伯说，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可以同情审判。他说我和他是根本是不同的，人和神是根本不同的。说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慌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这样。约伯在强调人跟神完全不能相比嘛，啊，所以说约伯认识了神，也认识他自己，他就一直在神面前求恩典，他就一直能够渴望有一位在神人中间的中保，可以像朋友一样说话啊，他愿意能够有这样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像慈爱的父亲，又像一位朋友一样对他说话，这是约伯始终所求的。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的言论你看似非常的狂妄，看似非常的不敬，但是里面充满对上帝的敬畏，而且里面确实 是有神造人的这种正直在里面。我们看二十一二十二节，他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我们看这两节哈，二十一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人在日光之下，前面讲人非常的短暂，人生非常的有限，人也不能改变什么，人也没法改变谁给人限定的年日，人在日光之下没有指望，而且更没指望什么呢？人有后代啊，啊，中国人讲啊，这个有后代就有指望啊，不都生儿子吗？生儿子多生啊，传宗接代啊。那个过去不有个什么叫什么愚公移山吗？说这个我死了不要紧啊，我子子孙孙都不停地挖这个山，总有一天把山挖动啊，就人就指望这个传宗接代嘛。但约伯说什么呢？人有后代又怎么样？你知道你的后代，你的儿女们是能够发达尊荣啊，还是说成要饭的，成为降卑的？你不能知道，有一天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你不知道你身后的事情啊，你只能知道什么？你只能知道此时此刻你身上是痛的，你只能知道此时此刻你的心里是忧伤的。所以说约伯的这句话其实不单讲到这个日光之下的这个空虚愁烦，而今天讲到一个跟中国人非常相似的话题，就中国人文化这种所谓的这种传宗接代，子子孙孙生生不息啊，这个在上帝那里是完全无效的。我告诉你，啊，你想要靠生养众，靠生儿育女，靠给自己整很多的这后代，然后接续你的家业，上帝说不可能的，哎，说明你刚一死，你家家业就完了，你就成乞丐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约伯他真正的看透了日光之下，啊，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呢。约伯明白一个事情啊，你看传道书，所罗门也明白这个事情啊。所罗门在传道书二章十七节哈到二十三节说啊，他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啊，劳碌的也是虚空啊，我很恨恶我的劳碌，为什么呢？啊，将来谁继承我这些财产，那人是智慧还是愚昧啊？啊，他就要管理我这劳碌所得的。所以说呢，所罗门说他想到日光之下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分给未曾劳碌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祸患啊！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有什么能得到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而且夜间心也不安，这是虚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往上一点听，实际上约伯他真的看透了这个世界。约伯在最后这两年讲的 实际上很适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今天很多人呢都渴望成为一个大家族啊，有许多的子孙，有着各样的家业，各样的财产啊，好使自己能够得点安慰。但约伯说这个完全没有用，因为你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给你收走啊，上帝要灭绝你后代的时候你也看不见啊，你只能是干瞪眼不知道。所以说你发现没有，约伯说哈，在日光之下所有人都是空虚，都是愁烦啊，穷的人也烦啊，也是感到空虚。那富的人呢，富的人也一样，当死的时候他会想，我这些财产怎么办，我的儿子将来怎么办，我的子孙后代将来怎么，我的公司怎么办，我的以后的财产怎么办，知不知道将来怎么，都不知道啊。所以说人不知道啊他的子孙后代在上帝面前的结局。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啊要真的是从主里面领受约伯的这些讲道。约伯告诉我们哈，人在日光之下啊，费尽心机一生所打拼所赚得的，并且呢能够留给儿女的，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只能徒增你的烦恼啊。你的产业越多，你的子孙越多，你死的时候越绝望，因为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这一切不能够永远留在你家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约伯的话，他总是把人从日光之下带到日光之上，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的话总是把人从日光之上拽到日光之下啊，告诉你你的人生岁月静好啊，你的人生是标杆人生，你的人生充满喜乐。一个把人往天上拽，一个把人往地上拽，一个是引人进入永生，一个引人从恩典中堕落。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约伯记当中除了神的话之外，唯有约伯的话是可以相信，因为约伯在神面前是诚实的，约伯在神面前有一颗正直的心。而约伯的讲道，你在整本圣经，无论是传道书、创世纪还是诗篇当中，你都能找到支持约伯观点的经文。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上帝说约伯是他的朋友，他谈论关于神的事情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好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坚定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走正直的道路，使我们能够越过日光之下的有限，把我们的目光转到日光之上，你的永恒那里。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